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101.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继续讲皇叔爱新觉罗在涛的故事。上回咱们说到呢，新中国成立之后啊，这个在涛呢当上了炮兵司令部马政局的顾问啊，可以说自己这个专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干得正热火朝天的时候呢，这位昔日的王爷啊就想起了当年，就是封建社会那个时候呢，给朝廷也有养马的，尤其在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当政的时候，当时呢养育这个御马的呀叫上司院，因为清朝呢给皇上家养马的这个部门就叫上司院，虽说呢那里边也有马，是多少呢？140-150匹吧。有人可能觉得给皇上家养马的这个地方肯定错不了，这皇上骑的马那一定是全天下最好的马，但是啊，等到了末代皇帝溥仪这儿可是今非昔比了。这个盛世时期呢，皇上吃的用的享受的一切东西可能是天下最好的，但是等到了末世的时候啊，这皇上虽然英名叫皇上，可是手底下的人呢基本上啊也不把他当回事儿了，都敢欺上瞒下了。所以呢，这给皇上家养马的上司院那绝大多数啊都是老弱病残的马匹啊，这是上司院呢营私舞弊的一个结果。凡是这个蒙古的王公贵族每年照例啊得给这个朝廷进贡这个好马，但是呢上司院的人呢都是以次充好。怎么中饱私囊呢？他先是把这好马呀给拿到市面上高价卖出，因为这市场上好马价钱不低呀，而且有钱人喜欢好马的也不少，愿意买这皇上家顶级的好马。然后呢这帮人再用低价格买那个次马，从中呢就把这钱给克扣了，所以大量的中饱私囊。可以说这里边的门道啊，或者说其中的黑暗，在涛是深深的知道。但是在那个时期啊，即便是作为皇叔，这在涛也是无可奈何，因为大清朝已经到了极重难返的地步了，以至于呢这溥仪啊真要骑马的时候，竟然呢连一匹像样的马也找不出来，只好临时呢到这个其他店里边啊买一匹马，还不是皇宫里边自个儿养的，到外头去买去。据说有一回呢买了一匹小黑马，就临时的充当这个御马，但是这个马呀花钱买啊也中饱私囊，是花便宜的价格买了一匹马，这马呢没受过训练，走路不稳当啊，这不说颠的这溥仪啊挺不舒服，而且这马呢还有性子，最后啊惹得溥仪是破口大骂，弃鞭而去，把鞭子一扔走了，我不骑了。这在涛啊就听了郑新潮谈的有关这军马场建设的情况啊，真是感慨万分，说当年皇宫里边马是那样的，中饱私囊已经不成样子了。即便是说呀在鼎盛时期这马好的时候，那个马呀不是服务军队的，不是服务人民的，顶级好马服务谁呢？服务皇上自己，供他自己玩乐的。因为他北京有的史料里边记载，咱都知道6月6这一天在护城河洗象，老百姓会扎堆去那儿看，殊不知呢在这个时候啊积水潭还有一个项目，什么呢？洗马。洗的什么马呢？就是咱刚才说的皇家上寺院给皇上养的马。 而且那时候马呀，如果被皇上骑过的话，这也是马这一辈子的荣耀。怎么体现出来呢？这史料当中记载说，一堆皇上家的马到积水潭里边洗澡啊，有这马夫呢帮着给他刷这毛。您就看吧，这马浩浩荡荡走过来，但凡呢身上带着这个鞍子跟别人不一样，非常的漂亮，格外的显眼，就证明这匹马曾经被皇上骑过，那其他的马就没有这个荣耀。换句话说，被皇上骑过的马可以盛装出席，所以您看这马都有等级之分呐。那么这在涛说了当年这个情况，他又回想起自己啊，在清朝曾经负责陆军事务，也曾经提出过呀，说在这个张家口的张北，咱建立一个军马场，以便呢改良军马。这清朝政府呢，当时也是为了这个事儿啊，拨了大笔的银子，准备筹建这个军马场。但是啊，这个军马场建成好几年，银子是一分没少花，这军马改良呢，可最后没搞成。所以一想当年，再看看现在，前后这么一对比，在涛啊是不胜的感叹，对这个郑新潮就说呀，说你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白手创建这么一个东北军马场，这真是一个奇迹呀。那在涛当上了马政局的顾问之后啊，立誓啊要报答毛主席的知遇之恩，他是勤奋的工作，为这个改良马种啊做出了自己非常大的贡献。这在涛呢是这么说的，他实际行动也是这么做的。他到这个马政局上班之后啊，为了尽可能的多干点事儿，平日里呢没事儿都不带回家的，就住在机关的宿舍里边，只是每礼拜六晚上回家一趟。虽然当时啊这个在涛年纪可不小了，年近花甲60岁的人了，那么机关呢距离他们家有20多里路，按现代话说呢10公里左右，所以呢每周回次家呢也节省体力。但是即便就是每礼拜回趟家，他还是坚持啊骑着自个儿的自行车往返于单位和家之间，而且呢这车一骑就是2年多的时间，这2年多里是没迟到没早退，也没请过什么病假事假。当然了，这也得说呀，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在涛心情不一样了，觉得自己呢所学的还有这个本事有地方可以用了。再有一个呢，在涛老爷子咱不得不说啊，骑车对他来说那不是一个折磨，那是一种享受。后边呢也会给您讲到在涛老爷子骑车一直骑到80，因为这是他人生的一大爱好。话说到了1950年11月，这中央军委呢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啊，就决定立刻从这个蒙古购进25000匹军马，支援这个前线的作战。朱德总司令呢就给在涛打电话，约他第二天呢要面谈相关事宜。这在涛啊当即邀请军马专家，就是咱说的这个郑新潮，还有这个兽医王祥，这些个同志一起呢商量，咱们得打一个汇报提纲啊。他对大家呀还是非常谦逊的，别看自己现在是一个领导，以前曾经是一个王爷，但是呢礼贤下士，对手底下的人呢或者说是革命同志，那可以说是非常的谦逊。就问这几位说，过去啊我呢就知道玩马，不太懂得相马。其实这话呀有点谦虚，在涛懂得相马吗？那是太懂相马了。但是呢人说我不太懂相马，那么究竟怎么样才能购买更好的军马仰仗各位，还得多提建议。那么大家商量之后要去跟这个朱总司令汇报了，这结果到底如何，这个军马的购置到底顺不顺利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上节呢说到这朱德总司令啊，为了抗美援朝要购进一匹军马，这个时候呢就约这个在涛啊面谈。在涛赶紧的约了这个军马专家郑新潮，还有兽医王祥这些同志啊一块儿，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列一个汇报提纲。那么在这个在涛的精心组织之下呀， 一份很全面的汇报提纲就整理出来了。在涛也很兴奋，看完之后连连说，哎呀，写得好写得好啊，我是这个马政局的顾问，你们这些同志啊，那就是我的顾问，没有你们我这工作也是进展不好。那为了迅速熟悉解放军军马改良的情况呢，这在涛也开始视察东北的各个军马场。那是1951年6月4号，这在涛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作战部负责人的陪同之下，就来到了东北的牡丹江军马场。这在涛同志一到军马场啊，就看到了一个什么呀，跃马台。什么叫跃马台呀？就好像检阅部队一样，当然这个台子呢是检阅军马的。说是一个跃马台啊，其实不是什么特别奢华的建筑，就是一个土包啊，上边呢悬挂着一横幅，写的是欢迎在涛顾问来场指导工作。这个时候在涛看到这个场景啊，虽然不是说像封建社会啊，这王爷一说到地方呢是高阶高营，虽然没有那个场面，但是在涛同志心里边感到是热乎乎的。当看到这军马场的职工啊自力更生，在山坡上盖起的五间平房招待所的时候，这在涛呢笑了，说你们修这房子呀还真是挺别致的，解放军里边的能人就是多，还有这土木工程的师傅啊，你们这是人才济济呀。那厂里边的人呢就请在涛在门首，就是门头啊，给提个词。这在涛拿起笔来想了想呀，欣然挥毫，就写下了牧马山庄这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傍晚时分，这在涛啊兴致勃勃的就登上那个小土包，所谓的跃马台，就观看万匹骏马呀奔腾归来这个场景。当时在涛心里边是感叹不已呀。第二天这天刚亮，一大清晨，这在涛起来呢又登上这个山包，兴致勃勃的要观看这个出牧的壮观。头天晚上看这马回圈了，第二天一大早清呢得看这马出去。只见呢这地方是群山环绕，绿草阴阴，再加上万马奔腾，可以说是非常气派呀。这在涛看完之后脱口而出说，这个牡丹江军马场是我们中国的高加索，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这高加索啊在哪儿呢？这高加索下辖的有一地方，亚美尼亚。这次的这个里约奥运会大伙儿应该认识这个地方亚美尼亚。为什么呢？有点悲怆，亚美尼亚的这个举重运动员因为失手把自己胳膊掰折了，但是这个地方大家记住了。那么在高加索呢，那地方也是风光极其的优美，是一个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那么呢这在涛就比喻说，咱牡丹江军马场这个地方的风光，这个地方的水草，那可以说是中国的高加索，也是咱们中国人的骄傲。等到了6月9号，这在涛啊就来到了小兴安岭的扎兰屯视察。他对这个军马场啊可以说是没来之前就早已耳闻了。当年呢很多这个军阀也把这个地方当过军马场。这日本呢侵略中国之后呢，也把这个地方当成了自个儿的军马场。抗战胜利之后啊，经过周总理的批示，就把这个军马场啊拨给了解放军作为炮兵军马基地。在涛对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呢？附近有一条河叫卧牛河。这卧牛河很神奇，神奇在哪儿咱们呢一会儿说。先说这卧牛河呀，有这么一个非常凄美的传说故事。话说呢，这卧牛河当年可不是一条河，就是这么一片陆地，但是呢有点小溪啊，有点水源，这草也比较丰美，所以这地方啊野兽经常出没。那么附近村里的人呢就以打猎为生，说附近村里边啊有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家里边就一个老母亲，没有父亲，是一单亲家庭。这小伙子很孝顺，为了供养这老母亲呢，每天是啊背着弓拿着箭到山里边去打猎去。有这么一天，这小伙子像往常一样出了家门就奔这地方去了，可是啊当天晚上没回来，转到第二天天光大亮，小伙子还没回来，家里边这孤苦伶仃的老母亲可就不放心了。结果是一路寻找才发现这小伙子呀已经不在人世了。哎， 外出遭遇不测了。您想想，自个儿本身没老伴儿，这么一个孤老太太带着一个独生子，这孩子再没了，那老太太受不了啊，所以坐地就哭。那么民间传说，当地人都说呀，这位母亲呢痛哭流涕，结果是泪流成河，还真是泪流成河呀，形成了这么一个河叫卧牛河啊。因为这人的眼泪咱知道啊是咸的，这就不说了啊，那河可是淡水河，人的眼泪是有温度的，跟体温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呢，这卧牛河有一个神奇的景观，东北的冬天呢-30来度那是很正常的，对吧？去过东北玩的朋友都知道，松花江到冬天都能结了冰，那冰上都能走汽车，就那么厚。但是这卧牛河在东北的冬天-几十度它不结冰，照样呢可以拿这个水印马。这种情况啊，可以说在全国是非常少见的。这在涛同志说呢，说这俄国的顿河马呀改良的就很好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好的。我相信呢，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马种改良工作才会取得新的发展，这是在涛同志的原话。那么这顿河马不能不说，他提到了啊，在涛同志提到了做比喻嘛，说这俄国顿河马，这顿河马呀很有意思，是俄国一个非常优良的马种。这马不光是身形非常的高大，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耐力很强。因为咱们知道自然界当中很多动物啊，它有速度但没有耐力，就好比那猎豹，您看动物世界，它追那个羚羊，追着追着呢就差两步追上了，它不追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再努劲儿追的话，这猎豹知道已经到达极限了，再窜两下可能自己啊小命难保。所以它有速度，但是呢它没有耐力。有的呢是有耐力但速度不够快，但是顿河马在马这个种类里边应该说是速度与耐力兼得，而且这个马的品性特别好。据说这顿河马啊属于是忠贞不二，哎，只要认定了一个主子，谁他都不跟。那么咱们中国呢也是引进了这个顿河马，改良培育之后形成一个马种很有名气，叫伊犁马啊。那么在涛同志啊就拿这个地方这个环境，包括呢说顿河马如果拿来为我们改良的话，那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马种。那么在骑马视察的过程当中啊，这郑新潮就建议说，请这在涛呢，哎，听说您以前当王爷的时候好骑马，在北京也有赛马场啊，您经常去，而且啊只要您一去别人全都靠边站，绝对是您拔得头筹。今天您看看这么多的马，对吧，您随便挑一匹，这地方这么广袤，您给我们按现在话说咱秀一下。那么在涛同志接到了这个邀请，他会作何反应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从前呢有这么一大官，坐在公堂之上，偶然间呢出了一个虚功啊，说俗话呢就是放了一屁，当然自己呢自言自语，哎呀爽嘞，这爽嘞什么意思，就是痛快。但是啊这老爷有方言，他手底这帮当差的一听老爷是爽嘞，没听清楚，以为老爷说什么呢，说赏励。什么叫赏励啊，就是赏赐手底这帮人的意思。于是大家伙儿呢听完了高兴，纷纷跪倒在地说谢谢老爷赏钱。这老爷后悔的又呵一个屁把钱放出去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在视察的过程当中，咱说到这个军马专家郑新潮就跟这在涛同志说了，您当年也是一王爷，那么喜欢骑马，据说这技术也不错，今儿这么多的马您随便挑一匹，这么广袤的地方当场地，您给我们秀一段。这在涛接到这个邀请之后啊很高兴，他说什么呢，说能骑善射，这可是我们满族人的传统啊，这个呢也是我的看家本事。得了，那这么着吧，我也别自个儿玩，咱们友谊性的象征性的咱们赛一把。几个人一听行啊，跟昔日的王爷赛马这倒是一乐， 结果大家呢各就各位啊，有一个人喊号，一声号响，可以说是疾驰扬鞭呐。这个时候，60岁的在逃兴致勃勃，一路遥遥领先，别人是望尘莫及。到最后，这几位同志啊，不得不佩服，掏贝勒就是技术高超，太钦佩您了。那么在此之后呢，这在逃还分别视察了谢家沟的军马场、赵东军马场、苍梧配种站等等这些单位，可以说呀，他所到之处都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某种场景也让他呢一时半会儿感到不解。他就看到了说这个配种站的工作人员呢全都是妇女同志，不知道这为什么。因为当时呢这男同志还是工作上的主力军，但为什么配种站这工作人员全是妇女同志呢？就问这陪同的同志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负责人就解释了，说这里的马呀很多，这男的呢负责外出牧马去放马去，这女同志呢就负责在家里边照顾这个母马跟这个小马，就是小驹子。而且呢这个配种啊由这个妇女同志担任，当地的牧民妇女呢就会牵着马呀来这个马场里边配种，这样呢既破除了封建的旧习俗，又方便群众，促进了生产。再掏一琢磨，可不就这样吗？这配种站啊都是女同志，外边放马呢是男工作人员，配种是女工作人员。说这个牧民家里边其实也是这样，家里边丈夫出去放马去，这女同志呢家里边看着母马跟小马。所以呢你要去这配种站呢，如果都是大老爷们儿，那人老百姓家里边的这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可能来这不方便。那我这边工作人员也是妇女同志，您家里边呢也是大姑娘小媳妇儿负责这个事情，那妇女跟妇女对接这事儿就方便的多了。而且那会儿呢都讲究什么呀，这男人是顶整个天，女人呢连半边天都没有。但解放之后不一样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了，所以说呢有些活抛头露脸的该干也可以干了，这就破除了封建社会的旧的习俗。在这个巡查夏季马场的时候啊，还有一番情绪啊。这在涛就了解到说，这个赵东牧区啊现在有这个民马是120万匹，占据这个黑龙江省这马的一半以上。他就思量着呀，提出了一个建议，说如果购买几万匹这个海拉尔蒙古马，在这个地方呢繁殖这个马驹子啊，可以大大的改善这里的马种。当知道这个军马场缺乏经费的时候呢，这在涛同志又说，我看呢咱可以先贷款。您看在涛同志这个思想还是挺超前的，先贷款用发展之后的这个马驹子供给部队当贷款啊偿还啊，在这一点上呢要不惜代价。回到北京之后啊，在涛同志说，我要向这个朱总司令还有周总理汇报一下，争取呢咱尽快把这问题给解决了。整个视察当中啊，这在涛看到膘肥体壮的军马是非常高兴。为什么呀？在涛是真喜欢这个职业，而且呢也是发自内心的真喜欢马。那在涛呢是饶有兴趣的呀，还拿这卷尺，他得亲自量量这军马高度多少，长度多少。他量了一匹马的这个步度啊，就能断定，所谓步度呢就看这马蹄子印，这一步跨多少他就能断定。有一次呢在这马场看的这个蹄子印，就说了这个是阿拉伯改良马啊，走着走着呢又看到一串马蹄子印，他就说呢这个是安德鲁诺尔曼马种。好家伙，接着呀这在涛同志是滔滔不绝的就谈到说这个法国良马有什么特性。他说呢这法国象马专家有一位叫做菲利斯啊，他一生呢象马象了多少，50000多匹。这牧场人就赞叹说，在涛顾问呢您也称得上是我国的伯乐呀，您比得上这个法国的象马专家菲利斯了。您想想光看这马蹄子印儿，在涛就能知道这马是什么品种。但之前咱可说了，为了给朱德总司令打一个汇报提纲，他可跟首理同志说，咱们一块商量，我这人呢会骑马但不会象马。咱可说了那是谦虚，您看看其实是相当会象马。别人呢拿他跟这个伯乐，拿他跟这个法国的象马专家菲利斯相提并论，这在涛啊 还是十分的谦虚，说哎呀可不能这么比，说我呢既没有菲利斯的眼力，可也更没有这个伯乐的素养啊。在这个卧牛河边啊，这在涛啊兴致勃勃，偏要呢脱了鞋，我要下水去趟一下去。大家担心呢，您可年事已高啊，花甲之年六十了，这水可拔凉拔凉的，您最好别下河。有人说至于吗？这一点呢，如果说没去过东北的各位朋友可能体会不深。我去那时候啊，有的河呀湖啊甚至小溪啊，这天儿呢不是特别冷，按北京话说呀，就好比像这个北京供暖之前这天气，不用穿秋裤您出门都不觉得冷，就这种天儿。但是看到一个小河，有一次我把手往里这么一伸，好家伙，就那温度啊，直接从手指头能扎到骨头缝里，就那么凉。哎，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所以呢，这些个陪同的同志就说，您年事已高，可别玩这个，而且这人的脚是最重要的一个保暖的部位，您好家伙，拿这去趟这河水您受不了。但是在涛同志说什么呢？那不行啊，这不下河我哪知道河的深浅，还有这水到底是冷是热呀。其实这话呢表面上看呢有点废话的意思，其实里边是大有深意。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份工作，如果你不亲身去体验，不投入到一线，不像在涛同志这样去一线视察马场，你怎么知道深浅，怎么知道冷暖呢？其实他是这个意思。于是乎呢，在涛同志是挽起裤腿儿，脱了鞋，慢慢的可就走下河了。到了这个河中心呢，他还捧着这个清凉的河水啊，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哎呀，伸着脖子自言自语啊，真是甜呐。而且呢，就这个时候突然这在涛一回头，跟这陪同的同志说呀，麻烦几位给我找一瓶子。这几位愣了，说您找瓶子干嘛呀？我得灌点水。哎，我灌水啊，把它带回北京，我拿这水有用。别人就问，您拿这水有什么用啊？那么在涛同志这么老远要灌一瓶东北的水带回北京，到底有何用途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上一节呢，咱们说到在涛同志啊，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啊，就发现卧牛河这水呢是常年不结冻啊。于是乎呢，这在涛同志兴致勃勃的挽起裤腿，脱了鞋，准备趟这河试一试。结果呢，下到这个清凉的水里呀，情不自禁的还捧起水喝了两口。喝完之后，突然对身后这个陪同的同志说呀：“说您能不能帮我去找一瓶子去？”别人不明白，说您干嘛呀？我要灌点水回北京。那么咱说到这在涛同志大老远的从东北带一瓶水回北京，他目的何在呢？在涛同志说了，说我呀带这边上回去呀，就是为了回去化验一下，为什么这儿的水零下几十度它能不结冰。大家明白了在涛的意思，赶紧的找了一个瓶子灌水啊。后来呢，他们还发现呢这河里边有鱼，哎，也是玩高兴了，在河里边就开始逮鱼。那么中午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节省时间没回驻地，就把这逮的鱼啊就地给炖了。嘿，垮炖鱼那太好吃了。在涛是一边吃啊一边高兴地说，没想到啊这卧牛河的鲫鱼啊真是胜过了武昌鱼，多鲜嫩呢。这是考察军马场啊咱今天最大的战利品。这鱼确实，我还真是在这个水库边上啊，包括这个江边上啊吃过鱼。什么样呢？咱就不说别的，有时候去拍摄的时候啊，在江边吃过鱼，就用江水直接煮，这鱼捞上来之后，那当去完淋一刮，在江水里边舀点江水，大锅里边直接就炖这个鱼。包括北京好多水库鱼，就是拿这个水库的水，而且呢这个清炖是一种味儿啊，出来呢是鱼的这个本真的那个香味儿。要是垮炖的话，搁点酱，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它那些料其实用的很粗糙，但是粗糙当中呢带着原始的美味。比如去那葱，没有说给你还切葱末，直接把这个葱绿切掉之后呢，葱白剁两刀就扔你了。整头的蒜剥了皮之后不带分瓣的就扔锅里了。但是这样出来的鱼确实像在涛同志说的格外的鲜嫩。这傍晚时分呢，在涛一行人又登上了扎兰屯的山巅，登高远眺啊，远处是群山环绕， 这山底下呢，漫山遍野的都是杜鹃花、野芍药、野牡丹，散发着阵阵清香。这山谷里边是格外的清幽，偶尔呢能听到一两声这野鸟的鸣叫之声。在涛同志看到此情此景，那是完全陶醉其中了。这在涛啊，在牡丹江军马场视察了得有一个月，就深深地被这个新中国军马事业的发展呢、给震撼了。这马政局的主要工作之一呢，就是指导军马的驯养，要选择这个优良的马种供给部队。这在涛啊也是不顾年龄很高了，很愉快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马政局的各项工作，不知疲倦地视察军马的生产，传授这个改良马种的知识还有这个技术。当时的军马场啊，一般都在中国的边疆地区。这在涛啊，就为了尽可能的多做工作，他是不辞辛劳啊。60岁了，先后到过东北的牡丹江、西北的青海、甘肃、新疆这些个地方的军马场啊，视察跟指导工作，传授这个改良军马的知识。如今的这个甘肃山丹军马场，草肥马壮啊，一派生机勃勃。这里当年呢，也是浇筑了在涛同志的心血跟汗水。那么最使在涛念念不忘，也是啊，他后来跟谁聊起来都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到这个山丹军马场啊一段经历。那是1951年的冬天，他和这个马政局干部郑新潮一块去这西北的山丹军马场视察去。这一路上翻山越岭，顶风冒雪，风餐露宿啊，可以说这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但是呢，这在涛同志是满怀兴致，特别的高兴。等到达了军马场之后啊，他就热情地跟大家讲怎么培育这个军马，怎么改良军马，怎么配种。那么呢，受到了这个军马场这个战士们的这热烈欢迎。这个时候呢，在涛还专程去了一趟塔尔寺。哎，去干嘛去了呢？看望了班禅额尔德尼大师。这次会见呢，可以说在历史上啊是被传为佳话的啊。他呢以前是封建的王爷，这个时候呢是解放军当中的一员，身份的转变，心态的转变啊，可以说是跨时空的一种会见，这是传为佳话的。在这次的视察当中啊，有件事情给他印象留得很深。有一次呢，他和这个郑新潮啊走到一个小村庄，这天呢可就黑下来了。他们呢就住在这个村啊唯一的一个旅店，说是旅店呢那是好听啊，其实呢就是大车店。所谓旅店呢，您没有这个卫生间，起码呢也是两三个人一间。这大车店不是，一个大通铺，大家认识不认识的呢就挤在一个炕上睡觉。这个店呢特别简陋啊，大车店没有说豪华的，在这个地方落脚的都是附近的这个农牧民，或者是呢放牧经过这个地方了，住这么一宿，第二天呢还得赶路。这晚上大家伙挤在一炕上，第二天起来呀，好家伙，热闹了，满身都是虱子。因为您想啊，大车店这个卫生条件也很次，这铺的盖的呀没有说天天换的，恨不得很长时间不换，你来你睡，你走了他接着盖你这剩的。所以您想想，这地方肯定好不了啊。但是呢，第二天起来之后这一身虱子，后来回到北京啊，这个家里人啊把在涛先生这衣服脱下来，您别脱屋里啊，好家伙，这屋里全是湿的，您院里脱，拿盆装好了，赶紧的拿开水烫了好几遍，这才把这湿的清理干净了。但是每次谈到这个事情呢，在涛同志啊不光不觉得苦，反而呢引以为骄傲，这一点咱不得不佩服啊。那是封建王朝的王爷，皇上的叔叔，当年也是锦衣玉食啊，这个时候在新中国成为解放军当中的一员，还能够这样乐此不疲，可以说呢这种身份的转变他能够欣然接受啊，这个人思想上是极其进步的。每次呢一谈到这个事儿是引以为傲，他呢就说呀，能和普通的这个平民老百姓啊在一个炕上睡觉，这是我一生当中一大荣耀啊，而且呢是我这个新生的开始。他呢还非常风趣幽默，把自个儿当年这满身虱子呀称为叫光荣虫，说呢这是他这一次啊形成一个最大的收获。那如果说呢这虱子是光荣虫，对吧，在涛老先生不怕虱子，那地方也脏，但是您别看是皇上的叔叔， 堂堂的一个王爷，他也有害怕的。什么呢？在偷怕耗子。咱想这大蛇殿里边既然那么脏乱差，满身都是虱子，那耗子肯定也少不了。哎，您别看这在涛啊，当年是皇叔，现在是马政局的顾问，驯服军马一套一套的，高头大马到他手里头很驯服，但是呢，一扎长的耗子他受不了，看到之后浑身的难受。好家伙啊，说那次啊在小店里边睡觉，这晚上呢，这耗子可就在炕上乱窜，那耗子也不怕人，就踩着人呢窜来窜去，吓得在涛啊可以说是无处容身呢，怎么办呢？就感到这时候啊，有个地缝我钻进去，那好，我能躲开耗子，但是不可能啊，怎么办呢？无奈之下，这在涛只好用这皮的衣从头到脚给自己裹了一个严实，就露一张脸。但是啊，就即便这样，也没睡好。为什么呢？这耗子踩着脸，他跑过去，那在涛哪受得了啊？结果战战兢兢的呀，在这个炕上一角在那蜷着，就这么着忍了一宿。所以说呀，招了一身虱子，晚上睡觉呢炕上耗子乱跑，这些事情反倒成了在涛日后啊跟朋友们呢茶余饭后的一大谈资了。在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工作期间呢，这在涛和他的同事啊可以说同甘共苦，不光是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而且呢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培养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这在涛和郑新潮结识的算是比较早的，而且呢接触啊因为工作上也特别多，他们在业务上呢互相切磋，工作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俩人呢也是互相关心，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忘年之交。但是呢这人和人之间呢刚开始见面都是从不熟变成熟，这不熟的时候呢也都很拘谨。那是1950年9月23号，当时呢主持东北军马场工作的郑新潮呢接到这个上级命令，说你呀进京上这个新任的马政局的顾问呢在涛同志汇报一下工作。那么郑新潮呢当时从东北就赶到了北京啊，就住到了前门外炮兵司令部的这个临时招待所，有一个旅店叫天游旅店。这在涛一听，哟，东北的同志来到北京跟我汇报工作，闻讯之后呢第二天吃完中午饭就和这个夫人金笑兰呢俩人就来到这个旅店了。当时这北京啊虽然说已经入秋了，但是秋老虎很厉害，天很热啊，太阳呢火辣辣的，这空气也特别的闷热潮湿。这郑新潮啊这么一个天，一看到曾经这个涛为了爷大驾光临亲自上旅店找我来了，非常不好意思。这在涛一看郑新潮这表现呢也明白了，但是呢在涛同志啊特别会缓和气氛，就乐了，说你呀初来乍到北京你不熟，你找我再找丢了我还得找你去，对不对？所以你在旅店我找你这是最方便的。那么经过这一次俩人见面这么一谈话，哎，郑新潮呢对在涛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么之后啊这工作之余，在涛呢也特意邀请这郑新潮啊到家里边做客吃饭。刚开始呢这郑新潮很拘谨，也是啊不敢惊动在涛。后来呢这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包括这个副司令员苏进呢这些领导同志知道了，就跟这说呀，说你没问题啊。这些领导同志呢知道了，就跟这郑新潮说这在涛顾问呢邀你去啊你就去，那是一个挺好交朋友的人啊。有了领导同志的这番话呢，郑新潮这才啊解除了顾虑，以后呢在涛每次邀请呢都是欣然前往，一来二去的俩人就算熟了。但是朋友啊好归好，各位记住，不遇到真正的事儿，检验不出来他到底是不是好朋友。那么在涛同志跟这个郑新潮后来遇到过哪些事情呢？咱们下期再给您讲。
好的，感谢阿龙带来的本期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